今晚上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是神呼召仆人。我们在过去这个哈拿的这个诗歌里面啊，我们听到说神他将要审判恶人，所以在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通过以利亚，我们看到神自己示范。那示范就是要告诉我们，就算连以利这个祭司的家，他们也不能够逃避，他们不能够逃避神的那个审判。而我们通过以利呢，我们就认识神怎么样审判人心，神怎么样审判人心。那个 PowerPoint 不用了，谢谢。我们来看到神怎么样审判人心的时候，神记录罪。那神记录，不过他记录下来的时候呢，他是给我们有时间的。那神给我们有时间，到了一个时候呢，他会审判。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奇妙的就是在最以色列人最黑暗的一个时代呢，神预备一个曙光啊，就是那个小小的撒母耳。那不过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不用看那个晨星那个曙光啊，我们在耶稣里面，当我们认识耶稣，好像一个中午的太阳啊，太明显了。神自己通过他的儿子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不只看到我们有罪，他愿意赦免挽回我们，让我们不要再挥霍神的恩典。不过这个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过了一段时候啊，好像没有什么的动静，没有什么的改变。在有一个假期啊，有几个小男孩，堂兄表弟，他们呢就在就一起聚集啊，去窥探他们的家附近的一个五房式的祖屋。你们知道一些祖屋是20多楼高的，四四方方的英文叫 point block。他们就去窥探。他们坐电梯啊，这几个小男孩上到24楼，那他们就出来电梯看周围的几户那个人家，确保这个门都有门铃啊，都有门铃。然后呢，他们又搭电梯下到下一层去看，也是有门铃的，然后就继续这样窥探了好一段时间了。那突然之间呢？他们又上到24楼去。接下来的几分钟呢，这整座的祖屋啊的门铃都响起了，一楼一楼的响。这些小朋友去按了之后，就搭电梯到下一层，出去又按了，又搭电梯到下一层，整座祖屋的门铃呢都响了起来。那我们说这个是恶作剧啊，恶作剧。不过为什么恶作剧会成功呢？是因为他们有预备。他们突然之间出招了。那在这个会幕里面呢，虽然上次我们说神人他宣判，他要审判以利家，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好像没有什么动静的时候呢，其实是神在做一个准备，就是让小撒母耳能够长大。突然之间呢，神就说话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了，经过好几年之后呢，这个神通过撒母耳要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不过通过这个神的呼召撒母耳的经过呢，我们也要问自己三个问题。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来了解，不只是神怎么呼召撒母耳，也来了解神怎么呼召你跟我。神怎么呼召你跟我呢？看下一个。第一个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什么呢？那当然我在澡堂啊，今天早上讲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的这个中文程度比较低的青少年嘛，我要解释一下。我相信在这边应该不用的有一些比较老套的那些武侠片呢，你就会看到他开始在播放这个武侠片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你们懂什么意思对吗？不用翻译了我们在澡堂啊，几个青年看着我说还要需要讲浅白一点的，就是在很久很久的中国呢，很多国王打来打去了，就是这样了。那不过 我们就看到这个导演呢、啊，记得吗？我说过这个撒母耳记的作者啊，很可惜他活在那么久以前。如果他是在活在今天，哇，他就是一个很出色的一名导演，很出色的一名导演。那这个导演把我们从会幕，我们上一堂我们看到这个会幕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恶心，很多很令人厌恶的几幕，对吗？我们看到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啊，还有他们怎么的贪婪放纵自己。我们看到以利他怎么样的无能，不要管教自己的孩子。不过现在导演把我们从这些具体的情况里面抽离出来，让我们看整体的情况，当时的这个背景，当时的情况。那因为我们跟读者一样，我们可能会停留在表面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停留看当时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看表面，哎，都很好啊，哎，你看这个会幕照常运作啊，哎呀，你看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的牛啊，他们的羊啊来献祭啊，哎，你看，哇，不只是这样，这个当然偶尔这个以利的那两个儿子的仆人会来这边擦擦擦擦擦那个肉，不过总的来说好像还好啊，大家来献祭，然后那个会幕的烟啊继续的往上冒，好像还可以吧。不过这个导演，圣经的作者提醒我们，你不要看错了，因为事实上这个整体的这个以色列的属灵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以色列属灵的情况，圣经告诉我们呢，当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这个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的意思就是稀少很珍贵啊，神的话好像钻石一样啊，哎呦，你很久很久才看到一句。当时这边说不常有末世啊，就是神的这个意象，神向先知讲话的显现的那一幕呢，好像这个箱子的意象关起来了，没有打开。原来以色列人很久没有听见神的话了。原来在以色列，虽然来到会幕，你看到有人献祭啊，牵着牛羊来啊，有祭司走来走去啊，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原来以色列人他们退后，很久没有听到神的话。有些人退后走歪了，他们任意而行；有些人看到会幕的这个样子，他们灰心了，他们跌倒了，失望了。而以色列人的领袖呢，这个祭司本身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以利啊，哎呀，他眼目昏花，他看不分明，他看不清楚。我们见识过这个以利是多么的糊涂呢？他记得吗？撒母的妈妈哈拿来到会幕，忧伤的祷告。她第一个直觉是，这个是一个喝醉酒的女孩子，啊，这么的糊涂。当然，上一次我们也看到她怎么看待两个儿子的罪呢？他们败坏到这个样子，她却没有去对付。哦，怪不得圣经强调她是眼目昏花，看不清楚啊。她连自己家里的问题都看不清楚，何况他要处理这个国家属灵的问题呢？不可能。所以有时候啊，当为什么要强调以利他这么的眼目昏花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完蛋了，就好像我们看新闻啊，看到一些的国家当这个政治的领袖和他的妻子都贪污的时候呢，被控告，你就说完蛋了，这个国家完蛋了。那以色列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表面的情况很好，大家去献祭啊，正常啊，每天来回啊，不过实际的情况是没有神的话，神没有向他们说话。那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要看，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哎呀，每天正常啊，上班下班，孩子们上学下课啊，或者甚至哎，我还回到教会来敬拜主呢。你这个是表面的一个现象，那这个是表面的现象。当我们停留在表面，哎，我有做这个，我有做那个，我好像还蛮好的，那我们会产生一种自满，我们会以为情况都还好。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今晚上不要看错了，要看深一点点，要看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属灵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可不可以具体一点呢？什么是属灵的情况？那当你上班下班，当你坐在地铁上，你在想什么？当你在工作的场所，你跟同事们你在说什么？当你在晚上回到家刷手机的时候，你在看什么？ 这一切就显明你的那个属灵的情况。最近去探访一位姐妹，在很大的一个困难当中，她的困难，我想很多人看到了，特别她病痛，很多人会为她很担心，她自己也担心。所以当我们谈的时候，看到哎呀各样的问题，不过她也看到，不只是她面对前面的一些的问题困难呢。他也看到在他不同的时候接受治疗，他说很奇妙，他回想到一些圣经节，他会开始背，他接受那个治疗的时候，他就会想到神的话。他也在这个困难当中想到在过去的这段日子，不同的姐妹去关心他，给他实际的帮助，去问候他。他说我想到神实在和我同在，实在和我同在。那这个就是那个不同，它不是停留在一个表面的一个现象，它是来看这个表面的现象，困难当中，原来神在跟他讲话，原来神在鼓励，借着不同的人，借着神自己的话来鼓励他。那我们也要看我的生活情况，我怎么看待呢？在这个表面的现象以外，更深一层的看，那我自己是不是刚才这个以色列人的情况，神的言语稀少，很珍贵的，偶尔一个钻石出现，不然就几乎没有。神的默示没有打开，我看圣经匆匆忙忙的看过去，哎呀，就完了这个差事了。这个如果是的话呢，我们要看深一点，我们要了解到这是我们的一个情况。我们好像可能好像刚才启应经文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以为自己富足了，发财了，不过教会的主啊说，你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哎呀，你需要向我来买金子，买白衣，买眼药，因为你连衣服都没有了，你连看都看不清楚了，需要眼药来涂了。哎呀，你需要通过患难啊，这个火炼的金子来得到真正的财富啊。当我们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了解，我们要走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开始做第二步，就是要反省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反省我们的生命吗？当我们刚才我们在听的时候，当我来看，哎，我的生活表面的情况背后这个属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时候，看到哎呀，我是属灵暗淡，我需要主的这个恩典，主的这个亮光的时候，那我会看到我会看到这个恩典。那因为在圣经啊，你知道吗，很奇妙的，撒母耳记啊，每一次他提到这个以色列以利多么的败坏，多么的可怜，多么的罪恶的时候呢，他也会带进神的恩典。那这里呢，就是第三节告诉我们的这个导演呢，上次他把我们聚焦在那个以利的仆人的那个三尺的叉，对吗？怎么叉叉叉？现在呢，他把我们聚焦到另外一个物件，就是在这个会幕里面，这个圣所里面的那个灯还没熄灭。我们知道这个灯是在旧约里面说到，当这个灯在圣所里面呢，代表着神仍然与他们同在，人以色列人仍然在这个敬拜跟神有关系。这么败坏的会幕，这么差劲的祭司啊，这个会幕的灯居然还点着，怎么会呢？答案就是因为撒母耳就在这个灯在会幕的外面躺着。这个撒母耳在确保不可能是以利了，那个老糊涂的先知，不可能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了，他们那么的败坏，是这个撒母耳一直的在会幕的外面定时的进去来贴那个油，让那个灯一直的能够不熄灭。在会幕的附近，在约柜的外面，这个撒母耳虽然躺在那边是与神亲近。所以我们这个打岔一下话题，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看直接或者间接，很多时候圣经会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里当你读到这个灯没有熄灭的时候呢，这就告诉你原来神很有恩典的，神很有恩典，原来神继续的顾念他的百姓。那我们也是看到，哎，这个诗人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那灵性痛悔的人啊。我们来到神面前，看到哎，我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属灵的情况不是很好的，这就是那个神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呀，这个是神要我做的一个反省。我们要做两样事情，我们要再次回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主，我就是那个贫穷的人，你开恩帮助我们，帮助我，主，我求你帮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明白你的话来纠正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哎，神会做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同时当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啊，他也在通过撒母耳来告诉我们一个回应神，当神叫我们反省，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态度呢？怎样看待神的话呢？第七节讲这个少年人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未得默示，还没有领受神的话，哎呀，他就知道了，他是那个不认识神，他是那个需要神话语的人，他不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你就看到他是不厌其烦的，对吗？三次，当这个以利，他以为是以利叫他去找以利，如果是我是撒母耳，就哎呀，不，明明是你吗？为什么讲不是你？明明是你叫我，不是，他是那个很谦卑的说啊，是你叫我吗？是你呼唤我吗？一个单纯，一个谦卑的心。那所以我们也自己这么去想，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神的话，看到神多么的恩慈的时候，我们说，主，你这样的恩慈的来对待我，让我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来活出主的生命，原谅我的罪，我在什么地方犯错了，得罪了你了，软弱退后了，求主你再次的来接纳我。那除了一个谦卑的一个心之外呢，这里看到当这个以利啊，以利他懵懵懂懂，可是他突然间醒悟过来，经过三次嘛，他说哎呦哎呦，原来是耶和华呼召这个撒母耳，就快点赶紧跟撒母耳彩排了，彩排还跟他讲台词，哦，下一次当这个听到这个声音啊，你要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对吧？你要这样讲。不过当撒母耳真的是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哎呀，你看他真的是差劲，这么短的一句话都讲不清楚，还漏了什么？漏了耶和华，怎么搞的呢？这个以利教你这么短的一句话你都不会讲，其实不是的。他在回复的时候，第十节，请说，仆人静听。为什么把神的名字都漏了呢？如果你有见过一个大人物啊，很大很大的大人物啊，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大人物进来跟你开会的时候呢，全场没有一个人会称呼他的名字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他就开始那个会议，他就讲他要讲的话，大家就是听，可以给意见，可是没有人会称呼他的名字。我有体验过这样的一个大人物。那不过这个就是那个观念了，他撒母耳他了解，他听见神的声音，他以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敬畏的心来领受神的一个启示。所以这就是那个反省的心态，在神面前谦卑，在神面前不是自以为意，同时有一个敬畏的心。什么是敬畏的心呢？简单的说，敬畏的心就知道，当我在外面，刚才我说啊，我每一天的那个想什么，我在说什么做什么，我真的相信 我真的相信神在看的，这个就是敬畏的心了。你真的相信吗？当你在这个时候敬拜，坐在这里，你在想的东西，神是知道的。你真的相信吗？每天晚上或者每天早上，你在想什么？你做的那个决定，神在看的。这个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心。那神的仆人他就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了解到我是那个需要神恩典的人，谦卑我自己，反省自己，来看待接下来我要做的一些的决定，我要做出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就来到第三方面，我们要问：当我看见我是那个可怜的人，当我看见我需要一个谦卑、一个敬畏神的心，我要问第三个问题：我愿意顺服吗？其实以利的那个挑，撒母耳的挑战啊，不是在听到启示的时候，是他听到启示，接下来怎么办？因为这个神给他第一个启示啊，第一个默示就是最难的一个默示啊。你想想看，这个以利啊，以利是看着他长大的，以利是看着这个撒母耳来到会幕的时候，还是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最多。他教以利怎么样，撒母耳怎么样服侍，他教撒母耳怎么献祭，他教撒母耳怎么添那个灯的那个油。现在神告诉撒母耳，你要去对以利说，你的罪永不得赎，神要降罚于你的家。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挣扎呢？想象我们有一天啊，或者你们自己曾经 也是青年人啊，那想象说你有一天借了你父亲的车你考了驾照，借了你父亲的车出去开车，谁知道经验不足，哐撞到了，人家把那个车拖到那个修车库那边去，你自己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到家里的时候啊，爸爸问你怎么样啊，车好开吗？不错了，不错啊，都嫁回来了是吗？你要怎么说呢？那个时候，那以利也是这样子。当撒母耳听到这个默示，晚上听到了，早上这个相当滑稽的，圣经描述啊，这个撒母耳去开那个圣殿的门，一面开一面想，哎呀，不要问我。然后那个以利咕咕就走出来了，昨晚怎么样啊？惨了，如果我照实说的话呢，以利一定生我的气的，会骂我的。不过他顺服神，他就还是说了。结果呢，要挨骂的时候，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他的旨意行吧。”哎，没有骂我，神自己来开恩。不只是这样，这个是第一次。当接下来，当以利顺撒母耳顺服神的时候呢，撒母耳他会看见神继续的与他同在，甚至他做神的先知，圣经说他的一句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啊，是这个是很以图画的表示来表明啊，没有一句话是掉在地上，每一句都是好像那个箭射中那个箭靶，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神的先知，我愿意顺服吗？当我看到今天这是我的情况，那当我要顺服神的时候呢，会有两个感觉，就是撒母耳他不敢，他感到害怕，如果我顺服神的时候，那我会不会面对一些问题呢？当我在神面前谦卑敬畏神的时候，我会面对一些挑战，别人的 不喜欢呢？其实我们看到撒母耳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的可怕，因为神真的是为他开路的。那今天你知道吗？神呼召不止撒母耳做先知，神呼召一些人做全职的传道人，那是特别的呼召。不过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无论是做父亲，无论是做孩子，无论是做妻子，还是做学生，还是做工人，这些我们叫普遍的呼召啊，普遍的呼召，这也是神的呼召。 在这个呼召过程当中，我相信你知道，当你要顺服神的意思去做那个工人，做那个学生的时候，你有挣扎的时候，你有害怕的时候。哎，不过你看，你又看到神的那个恩慈啊。圣经说，这个神很有耐心的，这个神一次、两次、三次，最后第四次，圣经描述这个使者神站着，站着，撒母耳啊。那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功课。我们要思想在三方面。那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我们要思想的是，我看见自己的一个情况吗？我在这个表面的生活环境背后，我看见我是那个没有神话语的人，言语稀少，贫穷，需要主的话。我有反省来看到我是那个贫穷可怜的人，神愿意与我们亲近。当我谦卑我自己，当我来寻求神，当我说主，你自己来帮助我，给我勇气力量来顺服你。虽然我有害怕，我有担心，因为这个顺服啊，这个信心不是说我没有害怕，这个信心是当我有害怕的时候，我说主，你的话语是对的，所以你给我勇气来照着你的话语去做。那你就会看到，哎，会有改变的，你的生命会有结出果子的，不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啊。你跟周围的人的关系，你的室友、你的同事、你的上司的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更重要的是，你会体会到，就好像撒母耳，神使用你一句话都不落空，你所说的是照着主的心意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意。那你们看到这个就是福音啊，在这个福音里面呢、啊，我们看到在这个以色列所面对的这个黑暗呢、啊，在这个黑暗里面，神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拯救。好，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其实是一个缩影来的，这个以色列缩影来的，说明在我们的表面的现象背后呢，你不要看错了。在你每天出入的环境里面呢，你不要把生活看成是我有的吃有的住，我基本上健康这就好了。你不要看，不要只是单单看这个，你要退一步来看我的生命的情况怎么样。我有好像这边所说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有平安吗？在生命里面我有满足吗？在生命里面我有真正的喜乐吗？啊，这个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思想在寻求认识真理的时候，你就看见哦，这些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圣经说这些是那个属灵的问题啊，这些就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到没有神的话，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得好，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我有一次在这个封锁四月的时候啊，在经过一个我都忘记原因是什么了，不过我就经过Downing Road 东陵路那一带。你们知道啊，如果在本地人东陵路啊，那个房子是很大间很大间的哦。我就开车经过一间，哇，那个房子开车经过它的外围一边呢、啊，都要驾车都要一分钟。然后就看到，哎，在这个停着五辆的车啊，五辆跑车一模一样的，红色的五辆。停着在一个屋子里面，我说哇，这么富有的人停着，我就开车经过，这个是表面的现象。后来当我驾车，我跟我太太我们经过了这个屋子之后，我们就想，哎，车子停在那里就是人在家里，人在家里就是哎，在家里办公，这本来没什么事。不过我们想，他们开心吗？怎么可能开心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刚刚之前的那个星期说美国的那个股市啊，是一个星期之内呢失去了整13亿的那个价值，美国的股市在一个星期之内亏损了13亿的价值。那在家里办公的这个人呢、啊， 会开心吗？我觉得很难，很难开心。不过这就是那个问题，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说，哎呀，那我们怎么样得到真正的平安、满足和喜乐呢？圣经告诉我们呢，通过这个撒母耳，我们需要神的话。当我们有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就看到原来在这些的背后，我们有更重要的一个东西要寻求的。那这些我们的没有平安，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担心，是告诉我们我们有另外一个更大更永恒的一个需要，就是来到耶稣面前，他把我们心里面的重担，他把我们的罪除去，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真正的喜乐、平安和满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认识神的时候，认识神的心意，我们问自己看见什么，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情况，然后最后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来顺服他。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让你呼召撒母耳的过程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来反省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况的时候，主啊，我们也同样的来到你面前，听到你的话，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好像撒母耳一样，我们来寻求你，让你向我们说话，你让你的仆人我们能够恭敬的来听，主啊，因为你生命的道要改变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